约书亚记第九至十六章。第九章，请翻到约书亚记第九章，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以色列民众攻克了坚固的耶利哥城和爱城，迦南地的诸王觉得阻止他们进入的唯一希望就是结盟，把各国所有的兵力财力联合起来，共同来对付以色列人。由于畸变人的行动，实际上呢，促成了这一策略的施行。畸变人拥有几座城，为求生存，他们决定想方设法和以色列人签下一个和平协议。这样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九章。前三节讲的就是诸王聚在一起要结盟对抗以色列人的进入，否则呢，他们就会被逐出此地。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联合起来。之后的第四节说到畸变人在以色列人到来后便施以诡计与他们立约谋和。畸变人听见神如何击打埃及人，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中拯救出来，又听见以色列人如何征服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厄和西宏，及耶利哥城和爱城的沦陷。因此呢，他们认为自己最好的出路就是向以色列人求和。然而呢，他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不会和任何当地的居民立合约，因为他们是在执行神的命令，要把居住在这地上的人彻底的赶走毁灭，不和他们立任何合约。申命记第七章记载，神早已命令以色列人不与他们要进入之地的国民立约。因此呢，畸变人知道与以色列立约的唯一希望就是伪装，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找了些人，穿上了破旧的衣服，套上了补过的旧鞋子，带上破裂缝补过的旧皮酒袋和干的长了霉的饼。这些人来到以色列人的营帐说，我们是远方来的，但你们神的名声传遍世界，所以呢，我们前来求你们和我们立约。以色列人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我们的近邻呢？他们回答说，你看，我们离开家的时候这饼还是热的，现在都干了长了霉，因为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我们穿的鞋原是新的，现在也破烂多了，我们真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样他们就和畸变人立了约，就是和平条约，并指着耶和华向他们起誓，定了互相结盟共同防御协定。当以色列人从爱城起行进入畸变人的领地，准备步兵进攻他们的城邑时候，畸变人就说，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做。他们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畸变人回答说，我们刚刚才和你们定下协议，你们还指着神向我们发了誓说不攻打我们。听了这话，他们只好照合约而行，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但他们还得遵守与畸变人所定的合约。民众皆因约书亚的战略失误开始发怨言，这是约书亚作为首领所犯的第二次错误。第一次呢，错误是在对爱城的战争中，他们只派了几千人的军队去打仗，结果呢，就被爱城的人击败了。当约书亚来到耶和华面前哭喊的时候，耶和华告诉他，他们失败的原因是 帐篷中有人犯了罪。以色列人中有人取了从耶利哥人中夺来的该受咒诅的东西，这些呢都应归给神。约书亚求告神后就除掉了罪恶，于是呢神就指示他们该如何征服爱城。攻打爱城失败是因为他在出兵之前没有求问神，现在呢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对待畸变人的事上又没有求问神，他们只看了表面现象，被那些又干又霉的饼还有破旧的衣服欺骗了。要是先求问神，就是将有关这些畸变人的事要大祭司以利亚撒先求问神的话，耶和华就会向他们显现这些人呢是伪装的，他们就能识别出这些从远方来的是伪装的人，实际上呢他们是骗子，神能够揭示这一切。以色列人的失误就是没有求问神，这使他们与畸变人结了不敬虔的盟约。有多少次我们也会因为没有先求问神使自己陷入不虔诚的境地呢？当然陷入这种境地之后呢，往往我们就会凡事求问神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先求问神，就可以避免生活遭遇到许多惨痛的经历吗？在这里呢，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没有祈求神的指引，结果呢和畸变人结了盟。他们一结盟就得遵守盟约，不过约书亚呢还是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哄我们呢？他们回答说，我们知道神与你们同在，把这全地赐给你们，我们害怕丧命，觉得唯一的活路呢就是耍这个小诡计。约书亚说，那好吧，但你们只能做劈柴挑水的人，做我们的奴仆。他们回答说，哎，那没问题啊，我们愿意这么做啊，我们愿意做你的奴仆，愿意服侍你们，能活下来呢我们就够高兴的了。因此呢畸变城和他的城邑免于毁灭。畸变城邑的名字列在第十七节经文上，最后一个名字呢是基列耶林，是个值得留意的城市名，因为约柜呢一直保存在那里，直到大卫把它移到了耶路撒冷，故而呢畸变的城邑之一曾是存放约柜的地方。当武王听到畸变人和以色列人结成同盟的时候，就决定攻打畸变。他们或多或少是把畸变人看成了叛徒，所以就要联合起来攻击他。第十章的第六节，畸变人向约书亚报告被攻打的紧急消息。他们说，我们有共同防御条约，请你速速来帮助我们。约书亚尊重他所签订的合约，就带领他的人去参战。中夜武装前进，临到畸变人被武王的车马合攻的畸变境内。耶和华在约书亚作战前对他说话，答应与他同在。十章的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中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畸变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冰雹原文做石头，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这真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你呀，无论什么时候提到圣经中的神迹奇事，总会触及到某些人，特别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以及那些持神人同行同性论的人。他们认为呢，神呢只是人的化身啊，像人一样有局限性。神迹奇事呢，总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当然呢，他们也会夸大的看到问题。举例来说，这一段特别的段落中呢，他们取笑的事件之一呢，就是地球突然停止转动。他们认为这是难以置信的。我们身处的地球转速呢，大约为每小时呢1000英里。如果它突然停止转动了，而我们的身体仍以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运动，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被甩出去。如果地球突然静止的话呢，大家都将飞离地球。因此他们认为地球突然静止，这是不合实际的。换句话说，就是当约书亚说日头停止吧，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日出日落实际上是由于地球自转引起的，所以呢，显然是地球停止了它的自转。然后呢，就应该看到人们因为地球突然停止转动而从地球上纷纷的飞出去。然而这里并没有任何经文表明地球是突然停止下来啊，就像被什么东西撞到了墙上一样。如果花6个小时使地球停下来，相当于在20分钟内把你的车从时速60英里减为零。现在我建议大家来试一下，把你的车开到每小时60英里，然后在20分钟之内慢慢的把它刹住，你会发现自己几乎察觉不到有什么惯性作用。如果在8分钟里面使地球停止转动呢，就相当于30秒钟内把你的车从时速60英里减为零。你呢，甚至都用不着系上安全带。这里面没有经文表明地球是突然停止转动了，像急刹车一样。所以呢，有可能是上帝把手按在了刹车上，用了8分钟或者10分钟，才使得地球慢慢的停下来。只有急刹车才会让你觉得有所感觉，否则你根本就察觉不到这种改变。当你坐火车的时候，如果不是看到窗外的站台渐渐的后退，很多时候你甚至不知道火车已经启动了。坐飞机也一样呀，很多时候只有当你往外看的时候，你才发现飞机起飞了。如果没有急刹车，你就感觉不到这种移动。因此呢，很可能是上帝花了8到10分钟的时间才使地球停止转动的。所以没有人会被甩出去，也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急刹车。几年前在不同的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有一些 NASA 的科学家试图利用计算机来预测一颗特定的火箭发射。他们呢，在计算机上让时间往回倒，结果呢，发现，哎，有一天不见了。当然， 这不是事实，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个故事呢，广为流传，但是没有事实根据。然而，如果真的有一个长长的白天，就是约书亚见到的这一天，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灭敌人。因此呢，他祈求说，日头啊，你要停住。这在众人的眼里呢，可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样呢，你看起来要么像个傻瓜，要么是个真正的能人。因为约书亚是在当着众人说的，日头啊，你要停住。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期望日头停住，日头大约是停了一天的时间，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彻底消灭敌人。与此同时呢，天上还下了大冰雹，被冰雹砸死的人多于被箭刺死的人。有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名叫《被撞击的地球》，作者呢是魏以马。他的理论是，金星在地球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期间进入了我们的太阳系，也就是说金星在过去的6000年间进入了太阳系，它实际上呢走过了两条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最后呢固定在第二条轨道上，和其他的行星一起围绕太阳运转。根据他的理论呢，金星第一次进入轨道呢，大约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把当时埃及发生的许多灾难和金星近距离经过地球联系在一起了，把金星第二次近距离的经过地球的时间呢，就定在约书亚时期的这个长长的白天。实际上他认为约书亚的这个长日啊，是由于金星和地球近距离擦肩而引起的。他相信在这之前，地球是以反向的方向绕轴运转。根据他的推断呢，如果在约书亚时期有一个长日，在同一个时期呢，世界的其他地方就应该有长夜记录。比如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就应该有长夜记录。如果一边有一个长日的话，那么地球的另一边就应该有个长夜。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就应该有和约书亚那段时间相对应的时间记录，或者是长下午，或者是长上午。他呢仔细地搜索印加王国印第安人的历史，哎，果然在他们的记录中找到了这样的故事，记载了这样一个长夜，大约是延迟了一整晚的时间，没有太阳升起来。与此同时呢，还发生了很多的大变动，诸如地震啊、大风暴啊和巨浪啊等等。地球停住转动，当然会引起巨浪，因为海水翻滚的比地球更快，当然就会造成巨浪了。他呢翻阅了那段时间前后所有的历史，找到了许多世界各地记录有长早上、长下午或者长夜晚的故事，以及同时发生的那些巨变。魏以马他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信上帝的人，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他的理论认为呢，金星在人类有历史记录的时期进入了我们的太阳系。他把圣经上约书亚的这个特别长的日作为其证据之一。为了采用圣经作为证据，他还进一步采用了世界各地的远古记录来证实表明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我很喜欢这本书，这不是说我有必要接受他所谓的金星在特定的时间进入我们太阳系的理论，而是我对此呢持开放的态度。而且呢，我发现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的。但是真正让我喜欢呢，是他对那些嘲笑 日头会停或者地球会停止自转的怀疑论者摆出了有力的反驳证据。那些嘲笑这种说法的人认为这是绝无可能的，但是他呢却证实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否则呢就不会有世界各地对此的古代记录了。他在证实这件事上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尤其是如果你恰是那个怀疑论者的话，需要证据的话呢，正是这样。如果你对神有正确的概念，你就不需要任何证据了，你可以仅仅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就相信它。但是有些人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呢，有点困难，还需要一些证据，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的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比如有人能这样说，日头请停住吧，于是日头就在空中停了一天。在圣经以外的历史记录中也有对此事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真有这样的念头产生，在追逐武王的时候，约书亚觉得需要多一天的时间来彻底消灭敌人，因此呢就下了这样的命令，而日头呢真的就停在了空中。和圣经中所有其他神迹奇事一样，这个故事呢也招致了很多的怀疑和批判，但是它已经被科学很好的证实了，就像其他事被科学手段和历史记载来证实的一样。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根据魏以马的理论，地球从那时起就开始以与其自转轴倾斜的角度公转，地球南北轴发生了偏斜，现在呢南北轴与黄道有一个 23.5 的倾角，使冰呢凝结在南北两极的地方。对此呢他也有许多话可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这样他们就继续往前追，因为敌城里的人都出来打仗了，所以此时城里几乎毫无防备。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四处追击，攻打那些出来攻打畸变的联军所属的各城，他们占领了所有这些城，只有耶路撒冷例外。圣经上列了一些他们占领的城市，比如拉吉、希伯伦等。最后约书亚叫人把石头挪开，带武王出来。约书亚吩咐他的手下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你们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就将武王杀死，把他们的尸体扔回洞里，其实呢是把他们的尸体挂在五棵树上，到了晚上才把他们的尸体扔到洞里，再用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到约书亚记这本书写成的时候还是这样。第十章的42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在14节和42都有这样的称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在之后的史诗记里， 有歌唱道：神使用星宿为他的子民征战。自称为有神进化论者的人承认神在创世时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呢，神是一种说不清的能量，它是整个宇宙得以开始，但它创造完宇宙之后呢，完成整个过程后呢，就隐退了。它可能创造了第一个细胞，但此后就隐退，让所有的东西自己进化发展，直至形成生命等一切事物。这种理论呢，被称为有神进化论，企图把进化论和圣经融合起来，但是这根本不可能。这种做法产生的问题比它能解答的问题更多。那些教导有神进化论的人或多或少都相信宇宙和地球均变论，他们的理论呢，正是彼得所描述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均变论在这里呢，已经得到了清楚的表述。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换句话说呢，创世以来一切事物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也没有真正灾难性的变化。从今天看到的现象，我们就可以解释地层中发生的一切及所有生命进程中的相关事物。因此呢，均变论和圣经是完全相违背的，你不可能既相信圣经又相信均变论，这两者互相排斥。同样是这位魏以马在他晚年写的《巨变中的地球》这本书中，用无可争议的证据彻底的否定了均变论学说。他两次都引起很多科学家来彼此争论。他的第一本书《被撞击的地球》曾经引起了科学界的轰动，当然呢，也是因为他对地质均变论提出了挑战。但是他的第二本书则是直接针对这种理论的，他在收集证据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这些证据表明，统一的模式解释不了事物的变化，只有地球表面的大洪水才能引起这些改变。地质均变论无法解释那些现象。在《巨变中的地球》这本书中，他为挪亚时期发生了全球性的大洪水提供了一些非常可靠的证据。虽然他并不是特意要证明大洪水，谈论的呢，只是在英格兰洞穴中发现的各种动物的骸骨。这些骨头呢，严重受损，更像是在同一时期受到猛烈挤压而堆积下来的。剑齿虎和兔子等等这种天敌类的动物啊，都堆积到一起了。这表明他们是在同一时间被摧毁埋葬在一地的。他为这种巨变提供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当然，圣经确确实实能够证实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过的各种巨变，但是其中呢，都有神的介入。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总认为神遥不可及，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我们常常觉得神太遥远了，不会对我现在做的事情感兴趣的。如果我认为神离我非常遥远，只是个掌管整个宇宙的神，当然就会认为他不会对我或者我的日常生活感兴趣了。我们大家都需要培养一个重要的意识，就是神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认识到神非常在乎于我们，甚至对我们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很感兴趣。 神很关注你，他关注那些烦扰你的事。圣经上说，神的耳朵听义人的呼求，当你向主呼求时，他不会掩面不顾。他们向我呼求，耶和华说，我会听见，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当你急需要钱用的时候，你就祷告说，哦神啊，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账单呢，那些个家伙在逼我呢，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逼得我走投无路了。主会垂听你的呼求，虽然你不这样想，然而主真的非常关心你。在这里呢，约书亚就像你我一样，在进行了一场征战，他们已经打得敌人四处逃窜，但是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想，哎呀，要是太阳下了山，我们就无法完全消灭他们了。日头啊，请你停住。哎，突然太阳停在了空中，而且呢，在原地停了整整一天。可能你会相信神能医治你发炎的脚趾头，或者你耳朵的疼痛，但是不敢相信神真的会以戏剧性的超自然的方式介入你的生活。我开始在 Corona 职堂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就在 Itliwar 开了一家旅馆。那时候呢，我每天有15分钟的查经节目在 KRER 电台播出。在驱车前往 Itliwar 的路上呢，我喜欢收听我自己的节目，因为呢，这会使路上的时间好打发一点，同时呢，还可以自我改进吗？那时候呢，我一个星期来来回回要开几百英里的车，因为啊，我有好几个晚上都要带领查经班，所以呢，晚上就得开车下来，第二天的一早呢，再赶回 Itliwar。我的车呢，真是被我搞得又破又旧啊，因为车前头的扬声器坏了，所以呢，我只能用车后面的扬声器来播放广播。一次呢，在开往伊利瓦尔的路上呢，我把收音机打开，以便收听节目打发时间，同时呢，也好评估一下自己的节目。我大概是到了 Marchfield 附近，从395号公路向着三街新头方向行驶的时候，哎，车子出现了很多杂音，最后呢，连节目也听不清了。于是呢，我就开始向主抱怨了，哎呀，主啊，我昨晚赶回去带查经班的，为了侍奉你，我把车胎都跑旧了，人也累坏了，还得养家糊口啊，所以不得不在伊利瓦尔开旅馆。主啊，我不喜欢这样跑的，实在是太单调了。幸好车上还有收音机。主啊，我真的希望能收听到我的节目啊，这样会让我的旅程好过一点呢。主啊，我不想向你抱怨呢，但是要是能让我听到节目就好了。我真的是一边开车，一边就是这样跟主唠叨。直到到了 Prius 湖水坝处，就在我想把这次行程怪罪于主的时候了，哎，我看到了一个异象，我看见了后面的扬声器了，又看到从它旁边伸出来连有电线的两箱插头，而且呢，看见那个插头啊已经松了，正在那儿摇摇晃晃的。这些个图像在我的头脑中如此的逼真，逼真呢，就像你爬上山转个弯又开向三街新头的谷底一样。我把车停在路边，打开车后盖，爬到里面去看呢，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连到我收音机的后喇叭上的。很显然，正如我在异象中看到的一样，一个松了的插头正在那儿摇晃呢。哎，真的是插头松了。我把插头压压紧，然后盖上后盖，快速地跑回车内，打开收音机，声音啊，清晰的就像银铃声一样的清脆啊！我说：“哇，主啊，真是不可能的吧？啊，你真的关心我，关心我收听节目吗？ 这很好啊，我很喜欢呐。真的应该意识到神离我们很近，很想深入的介入我们的生活，只是你不给他机会罢了。你说神从来不跟我说话的，但是你曾经要求过他吗？你有没有直接的求问他，然后等待他的回答呢？我得承认，在当时啊，我并不是想听到回答的，我只是在抱怨。但是之后呢，我发现如果是我直接求问神，通常能够得到神直接的回答。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没有得到回答，是因为我没有求问。神就在那儿关注着我们，希望在我们身上做工，他并不是在宇宙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以利巴在对着巴利的先知们嘲笑他们偶像的时候说，也许他去哪儿度假了，也许他正在打高尔夫球呢，大声求告吧。但是上帝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十分在乎你的生活，哪怕是影响你的小事儿。你是他的儿女，他不希望你忧心忡忡烦躁不安，他想接近你，帮助你。不要把神想得那么遥远，那么遥不可及，无法接近。正如保罗对雅典伊比鸠鲁门下的学子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很关注我们，愿向我们表明他的存在和他对我们的爱。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知道神的同在之后，就可以意识到，啊，原来神就在这里，正与我同在。神在这里，以一种非常有能力的方式，向约书亚和他的人们显明了他的关心，他的同在。征服了那些王，其实也意味着征服了那地的主要敌人。那些王出来攻击他们时候，就成了他们主要的战利品。随后呢，他们就像扫地一样消灭了其他的敌人。第十一章，当别的王听说发生在那些出来攻打以色列人王身上的事之后，他们也带着军队出来打服。他们是经文中前三节提到的加利利地区以及加利利北部地区到黑门山地的国王。那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一直到北部，就是黎巴嫩的南部，以色列的北部，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在加利利的北部，是当时的一个主要城市，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所有的牲畜和马，用火焚烧战车，完全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来做。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约书亚 夺取了全地，但仍有几个地方他们没有占领，他们并没有完全占领神应许给他们的领土。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以色列人的悲剧之一就是没有完全占领的地。例如，他们没有占领后来作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城。实际上呢，直到大卫时期才把它占领。大卫占领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因此被称为大卫城，还有加撒和亚什突等地，那时呢都没有占领，他们并没有完全占领那地。第十二章有一个悲剧，就是他们留下了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占领，那些个地方就后来成了他们的问题。在十二章列出了被以色列人在那地上消灭的诸王的名单，以及后来抵抗以色列人的诸王的名单。这样呢，第十二章就成了被他们消灭的诸王的花名册。第十三章，约书亚年纪老迈，这表明呢，他有一点衰弱。年纪老迈指的是常跟年龄联系在一起的衰弱。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正如我刚才说的，这是他们的悲剧，他们没有继续去占领神应许他们的土地。我们的属灵生活中也是这样，正如我先前对你们说的，我们要去占领神应许的属灵领地，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按着神的旨意，顺着圣灵来行事为人，过胜过肉体和老我的生活。神应许我们能过胜过私欲的生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进入这个领域，宣告胜利。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按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悲剧往往是他们以很有力的方式开始属灵生活，他们最初的属灵生活是大踏步向前，但是走到属灵平稳时期呢，就心安理得地停下来了，不再去征战，不再去努力争取神更高的奖赏，他们开始在属灵生活上放松下来，在过去的成功里面睡大觉。很多时候呢，你和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所谈的都是过去属灵的经历、胜利和祝福，但是呢，没有新的内容。他们的属灵胜利大多是他们过去的经历，而他们呢，总记着那些过去的荣耀日子。哎呀，我还记得那时候住棚屋的日子，我们住棚屋的日子，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是多么的荣耀，或者感慨说，哎呀，在那个小教堂中的日子啊。当你老在回忆那些和神有关的重要事件的时候，这就表明你的属灵生活已经开始停滞不前。神希望你能时时刻刻的经历他的恩典、大能和慈爱，以及他的胜利。他们到此呢，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并没有继续努力争取完全的胜利。要警觉属灵生活的平稳期啊，警觉属灵生活中灵性的满足，这就是我所能达到的地步了。我只想要那么多，我可以以此来安度晚年了。无论何时，在你开始舒舒服服的按照私欲生活的时候，你的属灵生活就开始出现危机。我们的私欲是我们属灵生活的死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圣经上说他们彼此相敌，因此争取获得神应许我们的所有领地非常重要。 在这儿呢，以色列人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因此呢，经文中列出了他们没有占领的那些地方。第十三节，神告诉他们，照我的吩咐，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第十四节，只是立位支派摩西原文做他啊，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摩西按着流变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下面记录的是约旦河对岸属于流变支派的境界。从25节到本章的尾，记录的是分给加德支派产业的地界，就是约旦河东岸与耶利哥相对的大片土地。第14章，我们在14章中呢，将会读到加勒对他的产业所做的非常有意思的计算。摩西曾派遣12个探子去侦探迦南地，当时呢，加勒和约书亚在一起，他们从南地出发，从耶路撒冷直到死海，经过以实各谷和以拉谷，南到谢伯伦和加底斯巴尼亚的南界别示巴。他们回来报告好消息说，哇，那里棒极了，并从那里砍了一挂葡萄，靠两个人才抬回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以实各谷有好多漂亮的葡萄，简直难以形容，吃起来是非常的美味。犹太地呢，只种酿酒的那个葡萄，穆斯林人呢，则种可以直接吃的食用的。啊，穆斯林人呢，只种直接吃的葡萄，因为穆斯林人不喝葡萄酒。在西伯伦地区的以实各谷是穆斯林居住地，都是些阿拉伯人，他们有最好吃的葡萄，至今呢仍然是如此，他们的葡萄长得非常的茂盛。当年的12个探子带回了一大串葡萄回来，他们是最先进入以色列领地的旅游者。那么探子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呢，就是旅游者。他们还带回来纪念品，一大串的葡萄。加勒和约书亚说，哇，那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看看我们带回来的这一串葡萄就清楚了吗？哇，那真是块佳美之地呀。但是其余的十个探子说，哎呀，住的那里的那些民啊，非常强壮啊，诚意坚固宽大，他们都是些巨人，在他们面前我们就像蚂蚱一样。那十个探子的话使以色列人大为惧怕，结果呢，不敢去占领那地。神对摩西说，你们将在旷野中漂流。摩西答应加勒说，等我们占领了那地，你可以得到你侦探的那块地，那是属于你的。现在呢，他们占领了这块地，包括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到撒玛利亚和上加利利地区。因此呢，加勒来见约书亚说，哎，约书亚，当年我和你窥探这地回来后向摩西报告，你应该还记得摩西当时应许将我们窥探的地要归给我和我的子孙为业。看呐，现今我虽然85岁了，但是我依然强壮，像摩西打发我们去的那天一样。请你答应我，好让我去占领应许给我的土地。哈，我喜欢这个老人的坚韧呢。他说，嘿，我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我已经准备好去占领神应许我的领地了。摩西曾答应我可以拥有这块土地，所以我现在呢，需要你批准去占领的地。这样呢，约书亚就将希伯伦和周围的领地给了加勒为业。 加勒就下去占领了希伯伦一带的领地，他出自犹大支派，所以犹大支派其实呢拥有了耶路撒冷以南所有的土地，东界到死海、约旦河口，西界呢到以拉谷，从那里再往西直到西海岸，则是但支派的领地了。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十五章，十五章讲的是犹大支派的所得之地及其边界，清楚说明了其西边可到地中海，其中包括了希伯伦地区，基本上呢都在耶路撒冷以南。最后列出了犹大支派所得之地的各个城邑、各个村。在第62节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隐基底位于死海南边，这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那儿呢有非常美味的枣子，还有美丽的瀑布、洞穴等等，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在隐基底拍了一些漂亮的照片，希望能够很快就冲印出来，作为以色列之旅的记录，让大家欣赏一下那地的美丽风光。第十六章，十六章讲的是约瑟的儿子，或者说约瑟的子孙马拿西和以法莲所得的地业。马拿西支派的一部分人居住在了约旦河东岸，另一部分呢居住在约旦河西岸，从耶利哥上去，经过伯特利，主要是耶路撒冷以北地区，在犹大的北边。十六章的第十节，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作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这里再一次提到他们没有完全占领的地。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违背神的旨意，不完全占领迦南地，让当地人存留的代价了。正如经上预言的，他们成了以色列人的刺，在某些时候啊，还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大问题。在士师记中，我们会看到这些的。我们下一讲呢，将会学完约书亚记。在这一次的查经中没有提到的那些个地名呢，现在甚至连废墟都找不到了，所以再提它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当你读到那些地名的时候呢，可以跳过去不读，否则呢会觉得读经呢枯燥乏味，所以当你碰到那些地名的时候可以快速的跳过去。我建议你们去找一幅好的以色列十二支派领土的地界图，一幅好的地图远比单单读这些地界更能有助于你了解十二支派的居住地。所以你去找一幅好的圣经地图，然后呢根据地图来学习各部分的地界。他们是怎么分的呢？首先呢是他们把地分好，然后把写有各支派名字的签放在一个小盒子之类的容器里。耶路撒冷以南的这块地分给谁呀？他们研究。哇，是犹大，那好，就分给犹大支派吧。他们就是这样通过研究来分地，先划定了地域，然后呢研究，研到谁就分给谁。下一讲呢，我们将学习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就是各支派的地业分配，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遗训和他的离世。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祷告。愿主能带领你们进入一个特别的境地，感受他的同在、他的慈爱和他对你的关爱。愿你行在神的恩典中， 顺从圣灵的带领，愿你与神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个人关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